陈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他要继续讲解使徒信经。那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今天正道的题目。引用的经文出自罗马书，新约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我们同读一遍。第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好，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最近天气都不很好，很多人就感冒伤风，我也感冒伤风，盼望我们不会传来传去，求主施恩保守我们。那今天早上要跟大家思想的使徒信经的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使徒信经这里说我信上帝，不是说我相信上帝的存在，而是说我相信这位存在着的上帝。我们必须清楚地分辨相信上帝的存在跟我相信存在做的上帝是有差别的。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为了要答复非基督徒提出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上帝，以致呢我们去搜索了许许多多的资料，作为证明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这些证明有如通过大自然印证上帝的存在，有如通过人内心的自觉来印证上帝的同在，还有我们根据历史上出现的许许多多关于上帝存在的事情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不错，这些都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印证上帝存在，我们所熟悉所使用的那些资料。但是当我们信主了，慢慢我们终于就发现我们以被造有限的事物来去类比创造无限的上帝，那么这一种的论证方式来正式来讲论上帝的存在，实在是很不适当的，很不恰当的，而且是大有问题的。更严重的是，作为一个被造者的人类，我们尽敢胆胆的要证明创造者的存在，这种举动你发现如果不是出于狂妄，一定是出于幼稚了。而有的人竟然因为这样子而说没有上帝，上帝不存在。圣经毫不客气地批判这种人是愚昧人。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上帝。当一个人敢敢说没有上帝的时候，上帝不存在，这样的人圣经说是愚昧人。而敢敢这样说，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存在用不着我们去证实，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因为他始终是存在着的上帝，这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不需要去证明的。 我们的信仰经历里头，这位存在着的上帝主动的启示我们，主动的显现，主动的完全救赎的救工作。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们这些人，我们与上帝相遇，我们因此决志，我们要成为他的信徒。为此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称这位上帝为阿爸父。对于我们肉身的父亲，我们绝对不会用各种的方法来去证明他的存在，这是侮辱。我们也不会去解释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密切，来告诉人说我的父亲的确是存在。我们更不会表达我们相信他存在，他实实在在在存在，为什么我要去正视他？这是可笑的。那同样使徒信经跟我们说，我们信上帝，我信不是因为一种的理论，不是因为一种的假设，我完全同意，我完全接纳这种理论，这种的假设，所以我就相信这位上帝的存在，不是这样子的。使徒圣经告诉我们，我信上帝，乃是告诉我们，这个不需要理论，也不需要任何的假设，我是相信这位存在的上帝，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没有你，也没有我，没有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这个世界，没有宇宙，这位上帝还是存在着，他是已经存在着的上帝，他是自有拥有的上帝。因此我们宣告我信上帝，这个我信，我信上帝乃是表示我们对他的信任，我所信靠的上帝已经存在的，也是我把我的身心交付，我把我整个生命投入的上帝。那么这个实在是一个很严肃对上帝的一个信仰表白。因此我们念诵使徒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像天主教徒在那里念玫瑰经一样，存着一种迷信的观念，以为多念了就可以积存功德，不是这样。我们念使徒圣经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是以心灵，而是以诚实，而是在存在着的上帝的面前宣告我们对他的信仰，我们愿意为这个信仰过一个完全信靠上帝、荣耀上帝的生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什么叫做全能的父？所谓全能就是什么都能的意思。在以这位的上帝来讲，没有什么是不能的。所以中文有一个词表达叫做无所不能，我想这个表达是非常非常的贴切。我自己已经计算不出到底唐崇荣牧师的聚会当中，他常常有问题解答，在问题解答的时候，到底有多少次有听众发问题，问这样的问题：上帝既然是全能的，请问他能造一块重到他连自己都抬不动的石头吗？接到这类的问题，人家已经问了千多两千年了，问的人呢还洋洋得意，以为他是第一个想出来的问题，真的很气又很好笑。所以有几次我发现 唐崇佑牧师有一点按耐不住，还要笨笨问题，到现在还有人问这种笨问题。甚至有一次他说什么，他说只有不正常的人才会提问这种问题。这好像什么，好像我问你，你能画一个四方形的圆吗？当然不能，不能啊，既然是四方形怎么会是圆的？那这种问题本身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了。上帝要做的事他一定做得到，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要做就做到，问题是他要不要做罢了。那样上帝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呢？有，不是没有，上帝有的事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比如上帝会受他的本性的限制，他不能够背负他自己的本性。什么本性呢？比如说上帝不能够说谎，因为他是真理，他是诚实者。上帝不能不爱，因为他是爱。上帝不能不义，因为他是公义等等，这个是他的本质。所以他受他本性上的限制，那一些事情他是不能做的。还有上帝自己给自己限制，比如说上帝与人立约，立约之后他就受约来约束，他不能变更。就有如以色列人，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一再背叛上帝，因为约的缘故，上帝虽然刑罚，有时杀甚至是杀戮，但是你发现上帝没有全部以色列人消灭掉，因为那个约，刑罚是一件事，但是不能够完全的消灭。那消灭了了，这个约就被破坏了。你就发现我们的上帝是守约的。如果上帝要把以色列人消灭，老早啊就消灭了。在什么时候消灭？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消灭掉了，你知道吗？为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消灭掉了？消灭亚伯拉罕，你知道吗？因为那个约是跟亚伯拉罕立的。那亚伯拉罕怎么样？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亚伯拉罕啊，最少讲了两次要不得的方话。为什么？怕伤害，所以两次都是告诉人说他的太太不是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他讲的也对，他也本来是妹妹，但是他讲的时候他着重的是什么？是保护他的生命，是吧？不是我的太太，是妹妹。那么这些仇敌啊，这些对手，你要拿就把他拿掉了。所以你就发现了亚伯拉罕呢，随时随地把他太太可以奉送给别人的，你知道吗？那么你嫁给这种人一点情人味都没有，你知道吗？亚伯拉罕不是很好的情人呢，太太当作妹妹，能够把太太送给人，那么你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是什么头啊？这是说要杀妻子的头了啊，不是妻子的头。那么亚伯拉罕的信心你看到什么地步？他完全不相信上帝能够保守他们夫妇两个人不受任何的伤害。他有什么信心？根本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像这样的人还叫做信心之父？如果你我做上帝，我们包管说除掉他啊，换人了，为什么要选他做信心的父？其他的人不是更好？干跟他去就算了。 但是你发现上帝不这样做了，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立约，因为这个约他不能够背弃，这个是他的本性。上帝的本性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亚伯拉罕虽然软弱，上帝呢就扶持他，赐给他力量，帮助他，教导他，引领他，有各样的办法让他去学习，后来成为信心之父，你知道吗？他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信心之父，上帝的怜悯引导他。上帝没有拒绝亚伯拉罕，没有拒绝以色列人，直到今天他还是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所以他继续眷顾以色列人。这是上帝给自己加的限制，感谢主。那今天上帝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与我们立的约，让我们来到他面前称他为阿爸父，我们有什么好？我们可以祷告他，可以亲近他，可以来敬拜他，没有收回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有什么好，是因为上帝守约施慈爱，还是有那个约来限制着。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所信靠的上帝的全能，他的力量老实说是大到我们没有办法测度的。根据我们所能够接触，以及我们在历史看下来我们所经历的事件，我们说能力能力能力，哇，能力大到大到怎么样？好像原子弹氢气弹，那么原子弹炸广岛的时候，哇，不得了，炸日本的时候是有许许多多人，现在更厉害的这氢气弹啊，这个核子弹啊，不得了了。我们不知道那个力量多大多大，我们想力量就想这些。我们想力量的时候，我们想到海啸，我们想到地震的时候，哇，力量大得不得了。但是你发现怎么大法都是有限，大到把整个地球都毁掉还是有限，你知道吗？那上帝是无限，那这一点点在上帝下看来还是一点点，你是不能拿这个有限来去比上帝的能力，那个能力大到不得了。你拿这个有限的来跟上帝类比，那是很幼稚很可笑的。何况我们的上帝的全能他是非常奇妙的，你我完全测不透，因为他常常通过人的软弱、人的渺小、可能人的失败来彰显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从来没有人会想到那一位道成了肉身的耶稣，那位降生在马槽的那个小小的婴孩，那么长大了在一个绝对是无产阶级的成员，长大了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人，那最后惨死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救法是这样，看人人看来是那么的弱，那么的没有，那么的可怜，但是通过复活，你发现连魔鬼那么大的能力，掌管死权的魔鬼就败了，把千千的万万的灵魂从撒旦的手上释放出来，这个能力是大到不知道怎么大法，你知道吗？这一方面使得圣经告诉我们，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那个全能重点不是像我刚才所说，哇，上帝是多么有能力，多么有能力来干涉他的能力。那个重点是放在哪里？重点是放在我们的身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上帝他是全能的，那么我们岂不是应该对这样的一位全能的上帝顺服吗？我们岂不是应该安心的投靠他吗？我们岂不是应该将我们的忧虑、我们的重担完全的交托他吗？我们岂不是应该像诗篇的诗人对上帝说，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保障，你是我的上帝，我所依靠的吗？因为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因此我们的心中应该有一个有一座永不动摇的靠山，让我们可以坦然的过着信靠他的生活。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环境怎么变动，我有一个靠山，那就是上帝。上帝与我同在，我还惧怕什么？当我们宣告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不是我们立刻就感到另外一个方面？感到什么？感到内心啊，深处觉得这位上帝与我，哇，真的差别太大了，我真的是不配，他是那么的荣耀，我是那么的卑贱，上帝是那么的圣洁，我是那么的污秽，上帝是那么大而可畏，我是那么微不足道。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感受，你就发现我们每一次想到他，心中就情不自禁，就会俯伏，就会敬拜这位上帝，降服在他的大能荣耀之下，这是肯定的。这好像什么？好像约伯，那个受苦受难的约伯，当他听见上帝在旋风当中向他说话，结果呢，他就这位在这位大能的荣耀的上帝面前得了安息。他把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烦恼、自己心中本来有的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丢掉了。新一本把约伯记第42章约伯所讲的话，他是这样子翻译的，我念给大家听。约伯说什么？约伯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是不能拦阻的。我这个以无知无识的言语使上帝的旨意模糊不清的是谁呢？所以我说了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情太奇妙，是我不晓得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要问你，你要告诉我。我从前只是风闻有你，但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灰烬当中懊悔。一个面对大能荣耀的上帝，我觉得就是这样，你觉得自己很无知，自己很不信，你会自责。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的这位上帝是全能的父，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称上帝为父。这是新约圣经很特殊的启示。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要我们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背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背我们在 天上的父，这个是耶稣教我们的，教我们要这样子祷告。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主耶稣把这种称呼上帝为父的权力赐给我们。保罗在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我们这些属主的人，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的缘故，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称上帝为阿爸父。从人的本性来讲，我们除了我们肉身的父亲，我们不会称其他的人为父亲，因为两个父亲是一种羞辱，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而是我们感觉到很遗憾，也可能很痛苦，这个是我们的本性，不会加多一个父亲。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今天称上帝为阿爸父，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权利。耶稣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圣灵保惠师在我们里面运行造成的一个很自然的这个心意，这个是很自然的变化出来，阿爸父。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你会叫阿爸父？因为有圣灵在你里面，因为你不随随便便称人家为你的父的，那你称阿爸父，哇，这件事情是圣灵促成的，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权利，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这是基督教讲到神的工作很特别的一件事，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这样的一件事是所有的宗教都没有的，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名称称呼他们的神，比如说回教对神的称呼至少有九个，好像阿拉啦、真主啦、创造主啦等等。那犹太人就更多了，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一位上帝。那无论是回教也好，无论是犹太教或是其他的宗教，他们用不同的名词来称他们的神。但是你发现，你研究的话发现，找来找去就是没有一个父，没有宗教称上帝称神为父的，没有。你去找，在华人的信仰当中，神的所有的神当中有一个也是也一样的，也一样没有父的那种称呼，但是有一个更上一级的称呼，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公公公啊，称神为阿公。什么公呢？大伯公、土地公、拿督公、关公、雷公、天公，全部是公公祭的，这是华人的宗教信仰表达的。感谢上帝，上帝没有启示我们叫我们称他为阿公，没有，上帝没有，而是叫我们称他为父。为什么？因为在一般小孩子的心目当中，父是比公来的有魄力、有亲切感，比较接近。我的孙女三个月的时候，我的孩子说，爸爸你替我照顾，哇，三个月的婴孩交给我，他们要不要请女佣，他女佣不好，哇，我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那结果我勇敢的接受，三个月暖暖，喂他吃奶，陪他睡觉，跟他洗澡，哇，不得了。 哇，那一场经历战战兢兢哦哟，啊，就过过过到了差不多50岁了，我的太太才退休，她才接手，我松了一口气。那么在这一段的时间，3个多月到差不多50岁哦，哇，我就发现这个孙女一直黏住我，一直要我抱，要我喂奶，要我陪她睡觉，那爸爸也不要，妈妈也不要，奶奶也不要，就是要我。哇，我感觉到很不错啊，这个黏住我，黏得厉害，甚至不要跟爸爸妈妈回她的家睡觉，很高兴的样子啊。这个是爷爷养。但是呢，四岁的时候，开始，3岁多4岁的时候，慢慢就开始，他就觉得父母最厉害，就跟父母，就黏父母，后来就黏奶奶，后来我就从第一等就变成第二等、第三等、第四等、第五等，他就差不多。啊，有你也好，没有你也好，那最重要就是爸爸，最重要就是妈妈了，很自然是这样子。这个活力，这个亲切，天天面对，后来他知道就是这样，我就退位了，就是这样。何况呢，很多人哦，很多人没有阿公的嘞，我就是没有阿公的了，我就是我的阿公就死掉了，所以你跟他讲阿公都没有意思的啊，所以你就发现上帝启示不是叫阿公，你叫是叫阿爸父，你知道吗？哦，就是这样子，不是公公祭，是父亲祭的。但是话讲回来了，我们被造的人，我觉得没有任何满足感，任何尊贵比做上帝的儿女来的更大了。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特权，所以我们念主祷文，你应该感到很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哇，这个父多大的安慰！我们读旧约圣经，我们读到上帝称以色列人为儿子，你知道吗？那是在上帝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对摩西交代啊，你到法老面前你要宣告，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用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这是出埃及记第4章所讲的。后来在旧约圣经还出现到好多关于上帝称以色列人为儿子的那种的描写。虽然是这样子，我们读圣经一直读下来，诶，奇怪了，你发现以色列人不敢说阿爸父，不敢说父啊，不敢，完全不敢。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从来没有以色列人、犹太人敢直接称上帝为父的，因为他们认为若有人敢称上帝为父，那就是犯了健忘的罪。因为人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敢称上帝为父，就是把自己跟上帝当作是平等的意思，也就是等于把自己当作是上帝了，这是犯了妄称耶和华的名的罪，是要用石头来打死的。所以因此我们就读圣经，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得到主耶稣称上帝为父，四福音里面记载最少有70次主耶稣称上帝为父，而且很多次主耶稣称上帝为父的时候，自称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犹太人就拿石头要置他死地，但是因为时候没有到，他都躲开了。最后为什么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要就是耶稣，这个犹太人以耶稣自称为上帝的儿子，把他钉十字架。 他们就是因为耶稣自称是上帝的儿子，而威胁比拉多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那我们读圣经，我们单单这样的一个记载，你就足够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因为没有一个正常的人，诚实的人会不断的70多次啊记载的啊，不断的讲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明明知道这样子会遭受杀身之祸，还是说自己是上帝的儿子。那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一回事。但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当比拉多听见犹太人在那控诉他是上帝的儿子，要他定死，把他定死之下，比拉多就觉得不对。这些犹太人就不服，就说什么呢？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上帝的儿子。那比拉多听见这样的话，约翰福音说什么？约翰福音说他就越发害怕。为什么他害怕？因为比拉多相信耶稣的确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的太太做梦受了很多的苦，就来警告他，你不要妄轻举妄动对这个人。所以比拉多就害怕，但是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除犹太人对他的威胁，不然的话整个官都丢了。说他完全无可奈何的把耶稣钉十字架。所以你就发现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一个人相信这个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为了他的权位，为了他世界在世上的荣华富贵，结果把上帝的儿子钉十字架。我想在比拉多来说，他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吓死了，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所以后来有一些记载说比拉多神经病，我怎么做这样的事。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单是上帝的儿子，他呢也要叫我们跟他一样称上帝为父。在圣经里面老早他就教导了，他在登山宝训里面提到你们的父，他是用相同的词句，一共有15次在登山宝训。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而我们是被造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的父，以及新约所讲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耶稣说叫我们祷告天上的父啊，保罗说阿爸父啊，注意在这里我们不断的讲我们称上帝为父，你们我们，注意这个你们我们，我不是讲全世界的人，你知道吗？这不是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称上帝为阿爸父，全世界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不是。这个是新派神学家讲的理论，他们利用上帝的慈悲来讲他自己的话，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圣经没有这种教导，全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子，没有这种的教导。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才称上帝为阿爸父，就是那些相信耶稣基督从上帝而生，有圣灵内住引领的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像主的人，这些人才可以称上帝为阿爸父。被造的人竟然可以称创造的上帝为父，这个是恩典，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们必须清楚，圣经没有说我们称上帝为父之后，那么我们就变了，就变了啊！ 我们本来是受造者，后来就变到怎么样，越来越像上帝，后来就是上帝了，跟上帝一模一样了，完全神化了。没有，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佛教有一句话说，人人都可以成佛，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佛。所以呢，基督教当中啊，有一个时候，有些糊里糊涂的牧师，糊里糊涂的教会领袖，他们就喊出一个口号，什么口号？人人都可以成为基督。佛教说，人人可以成为佛。他们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基督。这是错的。我们要知道，基督是上帝所生的，我们是上帝所造的，两者的本质是不相同的。我们又怎么样会成为基督呢？不可能的，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的灵性可以很高超到很高的境界，那只不过像基督，不是基督。汤姆斯常常说，像就不是，是就不是像。是就是是什么像不像。你若说像，你就不是。就是这样。我们绝对不是基督。但感谢上帝，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收纳我们，使我们得享与耶稣基督相似的权利，而成为上帝的世子，就是继承者啊，有上帝儿子的名分，他是用我们的话说干儿子了，我们是上帝的干的，而不是亲的，其实用干的也不对了，我们是创造的啊，创造主怎么可以跟同类，不能的。但是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权利，叫我们这样叫，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自然的叫这位天父。感谢主，上帝既然是我们的父，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就应该怎么样的尽本分，在这方面啊学习怎么样尽儿女的本分。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他把做儿子对天父的本分完全表达，我觉得那是可以作为我们榜样。耶稣一生，你发现至少他在这方面做我们榜样。第一，时常亲近这位天父，感谢他以他的事为念。第二，听从他的话，顺服他的命令。第三，深信他垂听祷告，供应我们的需用，因为他是我的天父。第四，好好的活在现今这个属于天父的世界，也常常准备好回到永恒的家乡。家乡，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你是不是这样相信？所以我们念使徒信经的时候，当我们念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你知道我跟这位上帝的关系是那么的密切，这件事是这么的荣耀，这么的伟大，我们感谢主。